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撒母耳下第23章，也就是撒母耳今天会结束。在撒母耳下23章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看到说，他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他说就是下面一直从第2节到第7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22章的时候，大卫做了一首诗，然后第23章前面第1节到第7节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又做另外一首诗，但是这一首诗他告诉我们说是大卫末了的话。所谓大卫末了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好像说大卫要离开这个世界上，大卫在这个时候要留给世人的一个遗言那我们看到说大卫要留下来的遗产我们从这个地方所看到的，并不是说他留下的这些荣华富贵，或者是说他的权力，他所留下的乃是一个什么属灵的遗产。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大卫得居高位，大卫得什么高位？就是他做以色列国王，全以色列，包括说这个犹大跟南部的犹大跟北部的这个以色列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他不只是这个这个一个国家的王，一个君王，他这是君王是以这个上帝所高抹的。他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做以色列的美歌，他同时也告诉我们说，大卫他不只是一个这个君王，他也是一个是什么？他是一个这个属灵的这个供应者。因为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他要来叙述大卫在他这个生平的当中，他如何的经历上帝。所以他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他的话在我口中。也就是说，接下来这些话不是大卫自己所说的，乃是圣灵借着他口所说出来的话。然后第3节他说以色列的神，然后接下来说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人民的敬畏上帝执掌这个权柄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同无云的清雨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这个嫩草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说，其实第一句话已经告诉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了第一个是什么？耶和华的灵，然后呢他说耶和华的神，然后再来是什么以色列的神，再来是什么？以色列的磐石。记不记得所谓以色列的神就是天父上帝，然后磐石就是我们所说今天的什么耶稣基督，圣子耶稣基督。好，那我们看到说在第22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有没有看到在第22章他作诗的时候，一开始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但他这时候已经扩充到什么以色列的磐石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个磐石已经不再是只有大卫的，而且是整个以色列的。然后他接下来他用两个东西来形容，一个是什么日出的晨光的清晨，然后是什么雨后的这个这个晴光，让我们看到说好像他用两个东西来形容，一个是什么早上的太阳，一个是下雨的露水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早上的太阳好像上帝是这么的温和，然后这个下雨后的这些雨珠就好像上帝赐福给当地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然后接下来他说这些东西都非常好，但是他非常的谦卑。接下来他说什么？在第3节的第5节的地方，他说：“我家在神的面前并非如此。”其实他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说大卫说我跟我一家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上帝是这么的好，但是上帝对我的要求，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对我讲起来，我实在是不配的。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看到说他再一次叙述什么上帝对他的什么恩典，对他的一个呼召他说但是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自己觉得自己不配，他的这个这个大卫自己本身还有他的家是不配的，但是神却跟他立永远的约。这永远的约是什么呢这永远的约他说下面讲说这个其实这永远的约我们翻开撒母耳下第7章，我们来看看说这永远的约撒母耳下第7章的地方其实神跟他讲永远的约，记不记得我们提过在撒母耳记第7章的时候，撒母耳下第7章，上帝给这个大卫的执事并不是要他去建殿 上帝给大卫的职事是要他做什么？做君王，对不对？所以在第七章十六节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你的家跟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什么？永远坚立啊！所以神给大卫的这个职事啊，他是一个什么？他是要成立他的家，还有建立以色列的国。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再翻到这个撒母耳下二十三章这个地方，他说这个约什么啊，凡事坚稳啊，继续下去。他说关乎我一切的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这个地方救恩我们可以知道就代表神的救恩，然后他一切所想望的就是说对他将来的这个盼望啊。他说他岂不为我成就吗？这些事情包括什么？那永远的约，包括上帝的救恩，包括他这个将来的这个啊，这个啊，上帝给他的这个啊希望，他是永远这些东西都是为他所成就的。接下来他说，但腓肋必像荆棘被丢弃。所谓这个地方腓肋就是什么？就是代表着一些什么啊，不顺服神的啊啊，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这些腓肋啊，包括什么？包括这个啊，亚沙龙，对不对？还有包括什么示巴啊？包括这些啊，要来攻击这个啊大卫的哈、啊，这些人哈、啊，必像荆棘一样被丢弃，甚至于他告诉我们说，人不敢用手去拿它，因为既然是荆棘的话，你手去拿它的话啊，其实你的手会受伤啊。不过在这个地方，他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啊，这些腓肋其实完完全全就交给神。他说拿他的人必用铁器和这个什么枪杆子，终究他必被火焚烧啊！所以这短短的这个从第一节啊一直到第七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再一次写下什么他的第二首诗，让我们看到大卫在撒母耳下要结束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他只是一个什么以色列的君王，他而且他还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告诉我们说啊，他借着他跟上帝之间的啊，他经历的神，然后他把这些东西在他的诗篇当中表达出来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二十三章接下来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说大卫要来回味他过去啊，这个跟他一起走过这个阶段当中的这些勇士们啊。我们从这个第八节开始啊，他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勇士记载在下面啊。好，然后我想请你翻到这个第二十三章最后一句话啊，他告诉我们说大卫勇士共有多少？37个人哈。所以大卫的勇士哈，在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啊所谓撒母耳下二十三章有记载，但是大卫的勇士在这个地方记载不是很详细。我们一起翻开到历代志上第十一章好不好？好，历代志上第十一章啊，那个地方也有记载着大卫的勇士啊。我们可以翻到历代记上第十一章，从第十节开始。他说以下记录着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就是点点点一直写，对不对？整个一直到十一章啊，甚至于到十二章全部啊，十一十二全部都在写大卫的勇士啊。那重点我们以后讲历代是再来讲那个地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要跟大家分享说，从第十一章开始他是在讲什么大卫，什么大卫他自己的家谱啊。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志前面其实都在讲什么？都在讲说亚当的家谱，但最主要我跟大家分享说，这本来是在讲大卫家族的这个家谱，但是这37个勇士居然什么在历代志上的地方还可以跟大卫的家谱写在一起啊，可见这些勇士哈、啊、他们实在是什么得到圣名这个啊特别的纪念哈、啊、居然可以跟啊写在这个历代志上面，也就是说啊大卫的家谱哈、啊、所以我们啊以后再看历代志上，那我们今天再回来看这个啊撒母耳下第二十三章这个地方啊，他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勇士记载在下面啊。他说第一个啊就是所谓的这个亚比拿，他是一个军长，他统帅这个一时击杀了800人啊。所以第一个啊这个亚底拿他击杀了800人啊。我们可以知道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击杀一个人已经算不错了啊，那一个人能够击杀两个也已经更好了啊。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能够击杀800个人，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这个勇士哈。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说他是一个军长，他是一个这个 leader 哈。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啊、第二个是告诉我们说其次是这个谁啊、以利亚撒啊。以利亚撒 啊，这边告诉我们说啊，他这个啊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阵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起来，然后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粘住刀把。啊，然后那一天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的后头专夺财物。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到这个以利亚撒，刚才这个亚底拿他是排行第一个，是因为他什么？因为他击杀了800个人。啊，因为他击杀了800个人。啊，然后第二个是这个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没有击杀800个人，但是他代表着一个什么？他代表一个他这个什么啊，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啊。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当非利士人来跟他们打仗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啊，他一开始是用什么？用骂阵。所谓骂阵的话，就是什么？他可以什么啊？不是一个人。刚才我们知道说，他第一个勇士亚底拿是自己一个人击杀800的，然后第二个勇士以利亚撒就是什么？他可以集合其他的人一起同仇敌忾，同心合意的对着敌军来骂阵。所谓骂阵就是大声的吼，然后让对方哈，啊，就好像在呼口号一样哈，啊。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战争的时候向对方来呼喊啊。那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哈，啊。大家跟他一起除了呼喊之外，啊，然后用刀开始要来跟敌人作战。最主要他告诉我们，他说直到手臂疲乏，手粘住刀把。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跟敌人在打仗的时候，啊，到最后我们手臂疲乏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手没有力量，对不对？我们手上握的刀就会掉下来。但是这时候啊，神机却是让这个以利亚撒他手能够粘住刀把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到了最后的时候乃是一个神机在他的身上啊，上帝让他的手跟他的刀把两个都是粘在一起。什么叫做粘在一起？所谓粘在一起就是说，你再怎么甩也甩不掉，就是说上帝要把这个刀放在你的身上啊，这一个刀再怎么你怎么甩也甩不掉啊。所以这时候告诉我们说，人要对付这个属灵上面的征战啊，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人。前面是什么？他自己一个人亚底拿去跟别人征战，杀了800个人。第二个是什么？他是一堆人，但是在一起征战的时候哈，啊，然后他自己什么啊？他坚持到底，所以他手上拿着刀，属灵征战的武器，告诉我们说哈，啊，到这个啊，我们虽然很疲乏，但是我们也什么？我们也不能把啊这个属灵征战的武器给甩掉，好不好？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说，因为这样子，所以耶和华使什么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哈，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哈，最主要哈的这个啊，这个原因是来自耶和华让他们大获全胜。因为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手上拿住刀把哈，但是更重要的是说，众民在以利亚撒后面什么专夺财物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叫做专夺财物啊？专夺财物就是说啊，这个啊，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当一开始这个啊，在打敌人的时候哈，啊，他们可能是啊，不是这么的勇敢。但是等到这个上帝让他们打胜仗的时候哈，啊，他们却起来啊，然后就去抢夺那些财物啊。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起来，就是说哈，啊，这个当被打的时候，他们就躲起来，然后看到有福气的时候，他们就出来抢啊。那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说，那以利亚撒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呢？啊，其实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福气，在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以利亚撒他没有阻止这些人哈，啊，这个去抢夺，乃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撒他有一个这样子的度量哈，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在撒母耳上第30章的地方，当时在洗格拉的地方哈，啊，他们也是面对这个什么。啊，这个亚玛利人啊，当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有一些人是什么留在家里看守，所以当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他们打赢的，对不对？那记不记得他们什么掳掠了当时的财物，亚玛利人的财物？他们回来的时候，这些啊跟着出去打仗的人告诉大卫说什么？这些我们自己来分好，平分就好，我们不要分给那些什么那些软弱的，因为当时有一些软弱的，他们觉得说什么？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他们没办法出去跟这个亚玛利人打仗，所以他们就留在后方。但是大卫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哈，他们留守的也要得着什么？也要得着这些 这些啊亚玛利人的啊掠物这些东西，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在这边他们什么，他们掠夺财物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啊这个这个以利亚撒啊，他这个人他很有度量，他也没有说是我自己打了，你们这些人都不行啊，你们不能去拿人家的东西哈。不过我想接下来让我们看到说第三个啊，第三个哈，第三个人他说其次是谁，是撒玛啊。撒玛他们聚集在一块长满红豆田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看见说刚才哈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抵挡，然后再来的时候是什么，好多人一起骂阵，对不对啊？但是打完了以后啊，这个啊这个他们就去抢夺财物。那第三个勇士呢正好是相反啊，他还没开始打的时候哈，那些以色列人都已经什么都已经逃走了啊，但是撒玛却在这个地方，他说什么，撒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啊，救护了那田，让我们看到说这个长满红豆田的田里啊，我们先来看看长满红豆田是什么意思，长满红豆田啊。其实红豆田的话哈，我想这个啊、其实基本上哈、红豆田就是当时的这个啊、这个大麦田啊，大麦田好不好？好啊、这个在历代志上面啊、历代志这个啊、21章的地方哈、他有写到说那一块田是一个大麦田啊。那不管说在这个撒母耳下写红豆田，或者是历代志上21章写大麦田，基本上都是告诉我们说这块田是什么，是上帝要赏赐给以色列百姓他们所要每一天的粮食啊。但是这个当时啊已经被什么被仇敌来攻击的时候，很多人就在敌人的面前逃跑了，唯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撒玛，他就什么，他就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啊保护了这块红豆田，让我们看到说撒玛他是非常的忠心啊，他自己一个人能够什么，能够把敌人杀退，而且什么，他还能够哈、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说好像这个啊、很多人逃跑了啊，但是他还能够什么坚持啊，守住上帝给他的这个啊以色列人的这些啊粮食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来他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怎么讲大获全胜啊，所以你看到大获全胜在这个地方哈、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什么，那是耶和华，第二个跟第三个都让什么以色列的百姓大获全胜，有没有？第二个以利亚撒，神也让他们大获全胜，第三个什么，这个啊、撒玛，神也让他们大获全胜。所以我们把这三个这个啊、大卫的勇士最主要的三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能够击杀800人的亚底拿，第二个是什么，手黏住刀把的以利亚撒，第三个是什么，保护那红豆田的撒玛啊。所以这三个人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最主要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大卫的勇士为什么大卫哈、能够有这些勇士跟着他呢？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大卫人缘好啊，我在想说大卫有这样子这么多勇士来跟随他，最主要就是说大卫用什么样子的东西来吸引他呢，能够吸引这些勇士来跟随他，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看到好像什么同类相吸了啊。你如果觉得说啊对方跟你其实啊很谈得来啊，那你就会跟他在一起。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大卫如何有这样子的魅力能够吸引这三个大能的勇士跟他在一起呢，最主要就是同类相吸。那大卫有什么哪一类跟他相吸呢啊，让我想到说其实唯一的就是什么，就是生命啊，就是说大卫所传讲给他们的并不是说啊像今天啊这个我们所传讲的这个知识而已，而是大卫用他自己的生命啊来吸引他们。那你说那大卫过去的年日当中都是这样跌跌撞撞啊啊，其实大卫就是因为他跌跌撞撞啊，就是因为他啊不是一个啊啊这个这个啊这个啊当时不是能够这样站立得稳，但是他仍然能够什么能够合神心意，所以他用这样子的生命能够来吸引他，而不是一种传讲知识。因为传讲知识的话，我相信这三个勇士不会来跟随他啊。更重要的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那大卫的勇士说实在，这个撒母耳记啊，他在写撒母耳记的时候哈、当时已经是什么，已经南北国已经差不多 分开了哈。所以在回去写的时候，你会问说，那撒母耳记这个大卫的勇士是谁写的呢？这几个人，这37个人是谁写的呢？啊，所以如果哈，我再猜了哈，如果是大卫自己写的话哈，那大卫如果生命不是很好的话哈，我想在第八节哈，他告诉我们说大卫勇士的名字记载在下面。如果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人，我相信他会写什么？他会写大卫王勇士的名字，对不对？但他这边却什么没有称他是王。虽然在第二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在写那首诗的时候，他说大卫得居高位，对不对？但是他很谦卑地告诉我们说，那是什么神所高抹的。而且他在第五节的地方，我们刚才所说，他说至于我跟我家，在神的面前并非如此啊，他非常的谦卑。所以到第八节的时候，他没有讲说大卫王的勇士，他只有简单的讲说什么，这是大卫的勇士，好不好？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37个勇士当中哈，我们今天讲，我们刚才讲到什么？前面三个，啊，前面三个，其实前面三个让我们得到很大的鼓励。今天我们在教会也好，今天我们在教那个什么啊侍奉，在传福音也好，我们真的是要有这三个人的这种一开始，好不好？就好像说我们是不是坚守那个满的红豆园的田啊，就说坚守上帝给我们的服侍的那个地方啊，这个啊，就说虽然大家都逃跑了，但是我们还是什么坚守那个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还是一样坚守那最后一道防线啊。记得啊，我想常常有些人会讲一些这个比较这个鼓励人的故事哈，就说比方说你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哈，啊，到非洲去传福音哈，那可能第一个去的哈，那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没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他的太太又跟着去了啊，然后第二对传道是那个什么宣教师又去了，然后第三个宣教师又去了，经过了50年，经过了70年，这三对传教师到那个地方传福音，一点果效都没有。但是第四对夫妻去的时候，你就看到果效很大了。为什么呢？并不能讲说前面三对夫妻没有什么果效，传福音没什么果效，而是什么？前面三对夫妻他已经什么死守那块红豆田，然后第四对夫妻去的时候，他才能够把当时所撒的种子能够什么发芽生根成长这样子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量给我们的那个红豆园啊，或许是在我们的家庭啊，我们千万不要放弃。就是说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小孩子或者是说各方面在我们的小组里面神量给我们那个红豆园我们千万不能放弃。就算有些人已经什么已经逃跑了但是我们如果什么，我们如果继续的守住那个红豆园、红豆田，或者是那个大麦田也好，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什么属灵的灵粮，我们必须要持守这样子，然后耶和华就会什么使我们什么大获全胜，好不好？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前面三个勇士是如此。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后面三个勇士，第二批第二批在哪里？他说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间的三个人OK， 他说这个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的这个非利士军兵在那个地方安营，那时候大卫在山寨，他说非利士人防守伯利恒，然后大卫可想喝到这么那个地方的水，他就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边井水打来给我喝。然后这三个人啊就怎么样、啊、就闯过这个非利士人的营盘，然后从伯利恒到城门边打水拿回来。这时候大卫说，他说我却不肯喝啊，大卫却不肯喝，然后将水浇在什么这个耶和华的面前，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他说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敢喝这个水，他说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所以第二批让我们看到前面三个人有写他的名字，对不对？第二批三个人他没写他的名字但是第二批却让我们看到说，第二批其实是让我们看到说大卫有一批非常有爱心的。因为当大卫口渴的时候，大卫可想那个地方的水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冒着生命去也让我们看见说，其实今天这些勇士对大卫有一个爱慕的心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冒着生命危险到敌人的地方去把那个伯利恒的水把它拿回来 啊。但是大卫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不敢喝那个水，因为那个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拿回来的，所以那个水对大卫讲起来就好像这三个勇士他们的血一样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作为一个君王哈，他能够爱护他的什么，他的这个勇士哈。大卫只是讲说我很想喝那个地方的水，大卫不是命令他们三个人去拿水，但是他们三个人却这么爱护这个大卫。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看到这三个水的时候，他觉得说这是三个人的什么所流的血带回来的哈。但是很重要一个地方，我想在这个地方啊，我希望大家把这两个字画起来。他说大卫可想，他说什么，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边的水打来给我喝。那个可想，这个可当中哈，不是他只有想而已，他可想，他口渴哈。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在旧约的时候哈，大卫是一个渴慕上帝话语的人，所以他渴慕要得到伯利恒，伯利恒那个地方的水，对不对？就是耶稣诞生那个地方的水，所以他渴慕那个地方的水。那他的勇士却冒着生命危险去给他拿回来。但是到了新约的地方，你有没有注意看到，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渴慕？我的意思是说，当时大卫这么渴慕，所以下面的人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拿水给他喝。那今天我们却不渴慕，但是这个水又什么得知什么非常的容易。因为记不记得这个耶稣碰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说如果我早知道你，我就来这边跟你要那生命的活水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大卫的时候，大卫这么渴慕，但是我们今天却没有渴慕那好像得了这个什么生命的活水是这么容易，我们却什么却不珍惜。但是大卫却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得回来的水，但是大卫还是非常非常的渴慕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二批也就是另外三个人他们得到这个水是什么，是因为什么，大卫他渴慕的关系。那今天我们也必须要渴慕上帝的水，他耶稣基督的活水，好不好然后所以这个是第二批三个人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十八节，他说另外三个人我们来看，他说这个从十八节开始，第一个人是什么，这个亚比塞，他说这是三个勇士的首领他说三个勇士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在这个三个勇士里面得了名，他在三个勇士里面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然后接下去几句话你给他画起来，他说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然后第二个是这个从第二十节开始，他告诉我们说比拿雅他也做了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来看到最主要，我是跟你讲23节他说什么，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没有大小之分，而是有前后次序之分他说只是后面的不及前面三个勇士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大卫的勇士接下来你看后面所写的，他都没有记载他的英勇的事迹但是他最主要告诉我们说，前三个是非常非常什么大能的勇士，那后面慢慢写下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只是不及前面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说，这37个勇士他们都是要彼此搭配。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先停在这个地方，最主要是跳出来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所有的勇士当中有很棒的能够杀800个人的，然后接下来亚比塞杀了多少，杀了300个，对不对然后后来可能有一些没有杀人的做其他的事情的，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在服事的当中，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大能的勇士我们没有分什么分是谁是前面的谁是后面的，而是什么，只是在恩赐上面的不同，我们应该彼此搭配，好不好？那最主要的搭配的工作不是只有搭配的方法你会做这个我会做这个，其实最主要是什么，在搭配的当中有一个生命的操练所以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做事工或者是我们在同一个教会，我们说我们彼此同心的搭配，并不是讲说你做什么我做什么，我们这样子搭配，那个是没有问题，那个是工作上的搭配。 但是更重要的搭配是在生命上面的操练的搭配，就说这几个人啊，他们彼此当中，我相信他们一起的时候做一个大能的勇士，他们当时被大卫他的生命所什么所吸引，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彼此也有生命上的搭配，好不好？好，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这个啊亚比塞啊，他是在下面这三个当中。好，下面这三个当中哈，圣灵很奇妙哈，他这个地方他说接下来这三个，但他只写两个，中间落了一个哈，让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好不好？我也不去强行给他解释为什么哈。好，他说这个就在三个勇士里面得了第一名是谁？亚比塞。OK，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比拿雅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亚比塞他什么？他在这个三个勇士就说第三批的当中他得了第一名，好不好？啊，他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啊，这是亚比塞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告诉我们说，只是跟前面那两批啊是不一样的，好不好？是在各方面恩赐上面各方面的不一样哈，而不是大小的不一样，好不好？好，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第二个是谁？比拿雅。比拿雅他说行过大能，他击杀了谁？击杀了摩亚的两个这个两个人哈。然后又在下血的时候哈，他下到坑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所以他总共杀几个人？他总共杀了三个人，又杀了一只狮子哈。所以圣灵啊，在这个地方把他记录下来哈。好，那接下来哈，你看他说，而且他杀埃及人的时候哈，他说他当时埃及人手拿着枪，但是比拿雅手拿着什么？只拿了棍子，他就从埃及人的手里夺过来，然后用那个枪将这个人杀死，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地方也在预表着，今天其实我们成为这个教会或者神国大能的勇士，这个在跟我们讲一些什么信息？刚才我们讲到红豆园，对不对？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死守红豆园，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情？在下雪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环境在最困难的时候，好，那我们来看看，在环境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啊，比拿雅他手上拿个什么？他手上只有拿一个短短的棍子。好，这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这个后面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环境最困难，啊，外面在下雪的时候，而且我们手上的资源又不够，对不对？人家别人都是拿长枪的，我们都是拿短棍的，对不对？那你怎么跟人家打呢？啊，所以这些边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勇士哈，啊，我们什么环境不如人，啊，而且我们什么，我们的资源也不够，人家都拿长枪，我们都拿打管短棍子，但是大能的勇士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哈，啊，我们能够什么，我们能够被神所用，阿们。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哈，啊，最主要的哈，啊，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说，第三批的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比拿雅啊，他。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不管是这个手被疲乏手黏住刀也好，或者是死守那个人家都跑光了他死守红豆园，或者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在环境最困难的当中，手上又没什么资源，但是他却能够什么为主来征战啊。所以包括我们刚才所说三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把那个水拿出来，这些种种种种，其实不是说我们在看大卫的勇士知道他们过去的事迹，而是什么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像他们的光景一样，我们是不是大能的勇士。那这些大能的勇士他最主要就是什么，要跟着大卫做什么，要建立以色列的国度。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大卫上帝给他的职事是什么？上帝给没有叫他建殿，因为上帝要所罗门去建殿啊，所以大卫上帝要所罗门王去建什么？建以色列的国。所谓建以色列的国也就是什么？建立神的国度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上帝跟他立的约啊，他说啊，这个他说凡事坚固一直到永远。不过话又说回来，有到永远吗？从大卫的角度看，他到后来以色列国度什么变成南北，对不对？分裂变成南北，而且被掳到巴比伦去啊！所以在那个地方他就什么整个就从人的角度看就垮了，但是感谢神，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建立国度乃是预表着将来的主耶稣基督建立那个什么，建立那个国度啊！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要看到说啊，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说这几个人啊， 这些人哈、啊，他们要彼此互补哈、啊，他们要一起哈、啊，这个建立这个啊基督的国度，就像今天啊我们所做的事情这样子哈、啊。说然后接下来哈、啊，你从24节看，他说接下来的他说30个勇士里面有约押的这个弟兄亚撒黑哈、啊啊、然后这个当中我们就一直看过去哈、啊，一直看到这个第39节，因为这里面很多人哈、啊，因为前面三批讲完了嘛，对不对？第一批是3个人，第二批也是3个人，第三批也是3个人，哈、啊，那他只有记2个人，好不好？啊，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啊，这些人哈、啊，然后我记不记得我一开始时候跟大家讲说，这个23章最后一句话说这些大卫的勇士总共多少人？37个人。但是如果你有时间，你把它好好的算一算哈、啊，大卫的勇士在圣经上面在撒母耳下。第23章所写的，你把它算一算，总共是36个人，少了一个人，哈，不是37个人。那我们现在来想说，那个人是谁呢？哈，那个人是谁呢？哈，我想没有人知道，因为圣经上面没有写，哈。但是我要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哈，我们在撒母耳下看这么久了，你会发觉有一个人怎么上面没他的名字呢？你会觉得说有一个人怎么上面没他的名字呢？这个人哈，我想我写下来你一定知道的，这个是谁？约押，对不对？在37个人大卫的勇士37个人的当中，你算一算只有36个人，但是你又发觉说约押他的名字又不在这36个人上面啊，所以有些人就在那边开始猜想啊。不过最主要我不是要去哈、啊，我们不能胡思乱想，圣灵为什么没写我们不知道哈、啊，但是这两个问题非常非常奇妙，算一算就是36个，少了一个哈、啊，那想了半天，哎，约押怎么没上去呢？约押不是这个啊、这个大卫的这个啊，说实在是他的最大的这个统帅的哈、啊，那他既然是最大的统帅，那这些大卫37个勇士怎么会没他的名字呢？哈、啊，不过我想啊，我们不是要去追究答案，但是我只是想说帮大家复习一下约押这个人，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约押这个人，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我想上一次我们已经很清楚讲到哈，在列王记上最后的时候哈，大卫最后的遗言他已经讲过哈，我们翻到这个再讲一次好了哈，列王记上第2章。哈，大卫他在讲他的这个啊遗嘱的时候哈、啊，他就讲说，在第2章第5节的地方，哈、啊，他说约押向我所行的，他就是杀了以色列2个元帅，一个是谁？一个是亚尼尔，一个是谁？亚玛撒。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在征战之时一样流了这血，染了腰间的束带和穿上的这个鞋子，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而行，不容他的白头。什么安然下到阴间，所以大卫的遗嘱当中，他已经告诉所罗门说什么要把约押给杀掉哈啊。除了这个之外哈、啊，我们哈、啊，如果啊，等到我们再过1-2个礼拜，我们看到列王记的时候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列王记一开始的时候哈、啊，这个啊，所罗门要开始做王，对不对？但是所罗门王他有一个弟兄叫做亚多尼亚啊，请你翻到这个啊，这个列王上。啊，第2章，你就翻到刚才后面这个地方，第15节，你看那个亚多尼亚说什么？你知道这国原来是归我的，以色列人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所罗门哇不是那么顺利做王的呢。所罗门他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是亚多尼亚要来跟他什么？要来跟他抢王位呢。那我们可以等到讲到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好，我们可以。我再来跟大家讲，不过这个地方我先讲好，就是说这个约押当时哈、啊，他跟两位这个祭司他们联合起来拒绝所罗门王，他们拥护这个亚多尼亚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约押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呐、啊，约押不是什么好人，他杀了2个元帅，而且他又这个啊、起来拥护这个亚多尼亚哈、啊，最主要的杀人呐、啊、拥护谁，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啊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们说哦，我拥护你，你拥护我，这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问题是什么？因为所罗门王是什么？是上帝所钦点的，以后要做王的啊。那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约押 他什么？他拒绝了神的旨意，好不好？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约押拒绝了神的旨意哈。那你可能会说，哎，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到一件事情吗？这个第一批有三个人，对不对？第二批有三个人，那第三批也有三个人，那三个人上帝只写两个，圣灵只写两个，那会不会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个是约押？啊，但是我想说，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有点点啊猜了啦啊。不过最主要，我告诉你说，不太可能，因为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翻到这个23章第18节，他告诉我们说，亚比塞是这三个勇士当中的首领。啊，那如果你回去看这个撒母耳下的时候，亚比塞哈从来没有在约押的上面过，亚比塞从来都是在约押的什么属下。所以不可能是亚比塞是当头一个啊，所以告诉我们说，第三批的两个人当中，第一名已经被亚比塞拿走了啊，不可能再说他。如果这边如果说亚比塞是这个三名勇士的当中的第二名啊，那我们可能会回想说，哦，那约押可能是第一名啦。但是事实上我告诉你说，约押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因为亚比塞这三个勇士当中，他是怎么？他是一个首领，他是排第一的，所以而且约押又不可能在他们。不可能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不可能看到约押是在亚比塞下面，而是亚比塞在约押下面哈。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最主要的哈，让我们看到说，哈，这个在第二十三章中间哈，让我们学习到一些功课了哈，让我们学习到一些功课，就是说，做一个勇士，他要非常的忠心哈，就好像撒玛一样哈，他自己杀了一个人。他自己一个人杀了800啊，这个能够守住那个什么那个红豆园哈。今天哈，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是做牧师的哈，或者是做教会属灵的领袖，有些时候很多人会反对我们哈，因为很多人不见得是什么啊，这个听见神的声音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很多人会离开我们，但是他们离开哈，乃是因为他们逃跑了。在敌人的面前逃跑啊！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啊，他们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跟你吵架逃跑，而是什么，在敌人面前逃跑。因为敌人来攻击的时候啊，但是我们要像这个撒玛一样，要忠心，要死守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像这个讲到信心，我刚才讲到忠心要像撒玛一样，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有信心。所谓信心，就像比拿雅一样，好不好？啊，为什么像比拿雅啊？因为他杀了什么？这个两个约啊摩押人，又杀了一个埃及人，又什么杀了一头熊。最主要是什么？他下血的时候环境不好，而且他只有一根短棍子啊。他面对这个长枪的敌人啊，但是他哈、啊、这个忠心啊，他有信心啊，要面对一切的困难。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好好想一想，你现在手上或许只有一根短棍子。你现在可能你的环境在下泄，但是最主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像比拿雅一样有信心。最后就是勇士们要有爱心啊，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冒死出去啊，把那个伯利恒的水拿回来一样啊。所以啊、在这个地方哈、啊，最主要就是说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从23章啊，这就是大卫的勇士。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4章哈。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4章啊，24章，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然后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这个点数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然后大卫就去点数啦，然后点数以后他发现说不对了，啊，上帝不是叫他这么做了，然后他就心中自责，然后要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有罪了，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好，所以在撒母耳下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哈、啊、他再一次提到大卫愚昧的时候，这也是大卫生平最后一次愚昧了。好，大卫生平最后一次愚昧，其实他是告诉我们说，大卫不管他如何的合神心意啊，他还是人，他活在生命的当中，神一直在往上把他提升，他有时候会愚昧，就跟你我一样。但是我们只要活在神的当中啊，我们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里，虽然我们还是会愚昧，但是上帝会一直把我们的灵往上提，好不好？好，那我们有了这样子的观念以后，我们来看第24章，我们就比较不会什么，不会 啊，不会说哎怎么大卫又跌倒了哈。所以我们来看看大卫，他一第一节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点数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这句话读起来哈，你会觉得说哎读不懂嘛，因为什么？因为这是谁的错？这明明是谁的错？是上帝的错嘛，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嘛，他说这个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哇，所以这个就激动大卫去做这件事。所以看了这个撒母耳下24章第1节，我们会觉得说大卫去做这件事情不是大卫的愚昧，乃是上帝激动他的。所以怎么会说是大卫愚昧呢？明明是上帝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大卫的责任。 OK 啊，但是你又会想到说，哎，那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咯，对不对？我们也知道说，那这边大卫既然不轻易发怒，那为什么说这个以色列人发怒，然后就激动大卫呢？所以我们一直看不懂，对不对？我们一直看不懂。那我们这时候就翻到历代志上21章第1节，好不好？那我们翻到历代志上21章，啊，历代志上21章，啊，我们看了这个以后，我们就会很清楚了哈。历代志上21章，啊，第1节。历代志上21章第1节，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哎，一开始讲撒旦，他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点数他们，啊，所以到底是谁先激动？啊，原来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这时候敌人又来攻击以色列人。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撒旦因为攻击以色列人这件事情，然后就激动了大卫去点数他们，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撒旦先来激动大卫，而不是上帝去激动大卫，好不好？那撒旦怎么激动大卫呢？撒旦怎么激动大卫去什么点数百姓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这已经快结束了撒母耳下，对不对？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撒母耳下快结束的时候，以色列国已经是什么？已经是歌舞升平了，国家强盛了，对不对？啊，大卫说实在当时都是已经什么，都是已经非常棒了啊。那这时候大卫他的什么，他里面的自我骄傲跟自满这时候就被激动起来了。为什么被激动起来？因为撒旦来诱惑他，来诱惑他，就好像说，哎，听说你很棒哦，哎，听说你现在哈非常合神心意咯，啊，听说你现在哈这个国家非常的强盛了哈，教会非常的兴旺了啊，听说你这个又很会关怀，又很会讲道，又很会这样，所以大卫就落入那种仇敌的什么一个。啊，诱惑一个激动，所以最主要就是说，撒旦有类似这样子哈，我只是说表达给大家听，为了增加大家的效果，知道说有些时候我跟你也会被这样子被激动，意思是说，哎，你看看，不是听说你有很大的本事吗？啊，哎，你下面不是指挥很多军队吗？对不对？啊，你人这么多啊，你气势这么好，哎，以前哈，啊，这些王哈，啊，都没有像你这样子呢，哈，那你也说实在。啊，你实在是本事太大了，这些都是什么撒旦所说的话。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当然是这样子，因为大卫真的是那时候哈，下面指挥很多人嘛，那这时候哈，他就被激动起来了哈，然后他被激动起来以后，他就去点数哈，所以他就叫了他们的这个这些将军去点数。那我们想你看到第8节好不好？啊，他说他们走遍全地，过了多久？哇，这个点数以色列百姓哈，从但到别是巴哈，他走了多久去点数百姓？走了9个月零20天呐，啊，仇敌已经来攻击了，他走了9个月20天，他点数了以色列的百姓是多少？他说什么？他说啊，这个有拿刀的，也就是什么可以征战的男人呐，啊，哈，有拿刀的，在这个第9节这个地方啊，他说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多少？80万。犹大有多少？50万，所以加起来多少？130万。哇，可见大卫真的是什么被激动起来。哇，他意思是说，撒旦，我告诉你哦，你要来攻击我哈，我去点数我的百姓，让你看看我到底有多少人。 这是一个大卫的骄傲，这是一个大卫哈、啊，他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的这个啊这个谦卑，然后被这个啊撒旦所挑拨起来以后啊，所以这边才告诉我们愚昧，好不好？啊，他不止愚昧，圣经上还告诉我们说哈、啊，这个什么啊这些。约押哈，你看第三节，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增加你百倍，使我王亲眼能够看见。”接下去他说：“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啊，但是下面一句话第四节他说：“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啊，所以你看哈、啊，当时有两种情况哈、啊，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大卫王实在是太什么？太有 power， 太有权柄了，连约押在跟他说不要了，不要再去点选的啦。为什么要再去点选你的这个勇士有多少呢？总共130万，其实你不用去点选了。但是大卫却不听他啊。大卫为什么不听他？有两种原因，我在猜。一个是什么？他自己有很大的 power。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他的百姓给他 power， 他的下面的以色列百姓也跟着他起来骄傲了。因为什么？因为歌舞升平嘛，整个国家。太棒了哈，所以他后面有一堆什么这个人民的支持啦，从我们今天讲就是什么民意啦，你有一股民意支持啦。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请你看到这个啊、第二十四章的最后一节，他说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啊，你把那国民那两个字划起来啊。到最后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有瘟疫，对不对？所以耶和华就说他垂听国民所求，可见国民所说的话哈、啊，在当时是有一些什么，有一些影响力了啊，所以大卫才会这么的啊，怎么讲，有恃无恐，他自己又有很大的 power 权力，然后他国民又是什么？哦，你看我们现在多棒，以色列多棒，其实这就好像哈、啊，我们如果今天教会上千人了、啊、哈，那主任牧师又是觉得我们来点数，每个礼拜来看看我们是不是超过几千人，然后下面的这个会友又觉得说，是啊是啊，我们现在真的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那好。这时候有一两个这个什么属灵的领袖带导勇士跟你讲说不要这么骄傲，但是我们还是什么，我们还是照做了啊啊，我们还是照做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哈 啊这个你看看，在这个大卫点数百姓以后，在第十节，大卫点数百姓以后，他就心中自责，感谢主，心中自责哈、啊，然后他就说他做错事了啊。然后你看第十一节，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来告诉他了。这个东西你把他这两个画起来，这有次序的，弟兄姐妹。因为大卫的生命到了这时候，他虽然会愚昧，但是他一愚昧以后，他马上什么圣灵在他心里面做一个责备，一个感动，所以他心中自责，就说。他这个心中自责不是先知加德来告诉他的，先知加德是在后面的啊。所以我们一个属灵的人哈、啊，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心中先有圣灵的感动来自责，不要说做错事了以后等着人家来告诉我们啊。所以你看大卫不是依靠先知啊，啊，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他倚靠的是什么？在他心里面的圣灵能够告诉他说，哈、啊，这件事情哈 啊不对了，然后他就什么？他就心中自责，他就去祷告耶和华，他说我行这大事大罪了，他说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是太愚昧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他认识自己，乃是因为他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好不好啊？他是一个生命的人哈、啊、虽然前面做错事的，他自己去点数百姓啊，他自己去点数百姓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时候大卫这个就会先知啊，耶和华神就借着先知加德来告诉他说哈 啊因为你这样子，所以我要惩罚你。他说有三个灾哈、啊，我们相信我们都非常清楚。他说任你选一样哈、啊，我好降灾于你哈、啊。他三个灾哈、啊，第一个是什么？七年的饥荒。第二个是被敌人追赶三个月。第三个是什么？有三天的瘟疫哈、啊。那我们来想想看，这三个灾跟我们刚才所说大卫为什么会去点数百姓是有极大的关系，好不好啊？第一个是说七年的饥荒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大卫他当时为什么点数百姓啊，乃是啊他以为他很丰富了，所以神告诉我说我要让你七年的饥荒，最主要是要对付大卫自以为他已经丰富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说我们现在的景况是很丰富的，所以 让他七年的饥荒，要让他什么消消他的志气，说你不要自以为丰富了哈。然后第二个是什么？他要被仇敌追赶三个月，哈，也是要消灭他什么？他一直在告诉大卫说，你不要以为你了不起了，哈，因为什么？你不要以为你有这些老百姓哈，也是拥护你说我们来点数百姓哈，那你根本不把敌人看在眼里哈，因为你根本人家约押告诉你说不要点数，你也不听的哈，所以他告诉你说什么？上帝告诉他说，第二个灾是什么？让他被仇敌追赶三个月啊，就是要消灭他的什么威风？他以为他都比敌人还棒，还要消灭他的威风。那第三个呢？他说，在你的国中哈、要有三天的瘟疫啊。这时候让我们看见说哈、其实他是大卫哈、为什么要点数百姓？大卫为什么要点数百姓？因为那个数字对大卫讲起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大卫觉得说，我要告诉仇敌撒旦，我有多少人呐、啊？然后上帝说，好吧，你认为你有130个人呐、130万呐、那我就让你三天的瘟疫，让你死说哈，死7万人。所以你看，上帝在这三个灾当中，都是针对着大卫来，而不是针对着以色列人来。啊，所以你看看啊，第一个是什么？七年的饥荒，你不要以为你银行里面有很多钱。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有个工作，你不要以为你有很丰富，他要让你饥荒，让你吃不到东西，哈，让你耕种不到，得不到东西。然后你被追赶，你不要以为你常常都是去追赶别人，你今天我要让你被追赶。然后第三个说，你不要以为你哈教会已经很多人了，人多势众，不要以为你用这样子的哈人哈这个啊、这个来显示什么你的什么你的这个势力哈。上帝就说，我让你的人死掉看看好不好。所以这时候让我看到说，这三个灾通通是针对大卫来的。大卫这时候完完全全了解，大卫说什么？他说现在哈、他说你要揣摩啊，这个加德就跟他讲，他说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是为难，因为大卫想说什么？其实哈、我三个灾都不要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大卫讲说，其实三个灾对我都是一个惩罚，但是三个灾你要我选哪一个呢？好，你要我选哪一个呢？哪一个他其实大卫已经知道这三个都是针对他来，结果他现在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这三个灾都是落在什么？如果他去面对这三个灾的话，让他觉得说他不要落在，与其落在仇敌的手中，倒不如落在耶和华神的手中，让耶和华来管教。所以他知道这三个灾都是什么？耶和华的管教，好不好？啊，他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他是丰盛了怜悯，他说我不愿意落在仇敌的手中。所以到这个地方哈、他说第十五节，于是耶和华就选择第三个啊，耶和华选择第三个就降瘟疫啊，那时候啊民间就死了7万人啊。你看这时候这个哈、天使向这个耶路撒冷伸手要毁灭的时候，耶和华后悔不将这灾这个啊不降这灾，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因为什么？上帝这时候主动的停止啊，他只有什么？只有一天而已呢。他说啊，从早晨开始，从但到别是巴死的，照理是要多少瘟疫？要多少天？要三天呢。他只有什么？我在想，只有一个早上而已啦，已经死了7万个人。但是上帝已经知道什么？他的惩罚已经达到了什么？大卫的身上。大卫已经什么？已经真心的悔改了，所以他就什么？他就止住了，啊，他就止住了。他说，那时耶和华的神的使者在耶布斯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说，我犯了罪，但这群羊群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所以你看哈，大卫自己犯罪，让他的百姓这个啊受了这个死亡的灾，死了7万个人哈。那你可以看到说130个人，记不记得？所以这个数字是有意义的哈，因为他是骄傲说，我有130个人，上帝说我就让你死130万人，对不对啊？然后就让你死个7万人哈。所以你看，神在这个地方说管教到了啊。所以当时第18节，当天加德就来见大卫，这时候他已经去到哪里？ 他已经去到这个亚劳拿的禾场那个地方，哈，亚劳拿的禾场那个地方，哈，好，他说你上去那里，哈，当天加那个先知加德就来告诉他说，你到这个亚劳拿的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就把它画起来，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哈 ，OK， 他说到那个地方筑一座坛，那大卫去了那个地方以后，那个亚劳拿就出来了，哈。大卫就对他说，我要买你这块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其实民间的瘟疫已经止住了啦，啊，因为上帝跟他说什么，跟天使讲说够了，住手吧，啊。然后但是这时候这个亚拉拿就对大卫说，啊，我主我王，你喜悦什么就拿去吧，啊，你看这里有牛很多，啊，然后这个大卫就说，啊，这个啊，这一切我亚拉拿都奉给你哈，啊，这个啊，对不起，亚拉拿就说要奉献给这个大卫。大卫说哈，啊，不行，我要按着什么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的神哈，啊。所以后来大卫就用50舍客勒买了那个禾场与牛哈，啊，大卫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最主要，我这边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啊，因为这个地方大卫在撒母耳下要结束时，他说在那个地方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都已经很知道说上帝不允许大卫什么去筑这个圣殿，对不对？好，但是大卫知道预备材料让他的儿子去什么去建圣殿，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说后来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就是建在这块地上面。因为大卫在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不只为他的儿子所罗门王预备了材料，他甚至于还为所罗门王预备了一块地。这块地哈，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什么，所说的这个亚劳拿禾场。亚劳拿禾场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这块地其实哈，并不是因为他们来了这块地而来停止上帝的瘟疫，而是上帝要借着带领大卫哈，经过他最后一次愚昧的事情以后，带他到亚劳拿禾场这个地方，然后让他买下这块地，将来预备什么耶和华的圣殿，就是所罗门王哈，大卫为他预备了材料，也为他预备了一块地。后来这个什么这个啊，这个所罗门王就在那个地方这个啊这个建殿哈。那我们一起翻开历代志上21:19，我们一起翻开历代志上21:19啊。啊，历代志上21哈 ，OK， 历代志上21哈，你从19开始看啊，18哈，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他，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哈，啊，那你会觉得，哎，刚才我们不是亚劳拿吗？现在不是建筑变成阿尔南的呢？然后接下来哈，你在这个地方哈，继续往下看啊，对不起啊，你往前面看啊，这个历代志上21:15，对不对？他说耶和华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要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将这灾，然后吩咐灭这个什么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所以是讲一样的事情哦，对不对？讲一样的事情哈，这边告诉我们是阿尔南禾场，那这个什么这个撒母耳下确实告诉我们什么是这个亚劳拿禾场哈。然后你看24哈，一样，大卫对阿尔南说，不然我要用足够的价向你买，不然我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是不得白银之物哈，为燔祭啊，都是一样哈。所以大卫就在那样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哈，然后这个献的什么燔祭和平安祭，祷告耶和华，神就应允他，对不对？使火从天降在祭坛上，然后什么？然后这个耶和华就吩咐使者说，他就使者就收刀入鞘了哈。所以这个地方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哈，你会觉得说，那难道这个亚劳拿跟阿尔南是同一个人吗？因为历代志上21写的跟撒母耳下写的好像是什么同一件事情，事实上是同一件事情，但是这边要告诉大家说哈，这是两个兄弟哈，是两个兄弟哈，那哥哥叫做阿尔南哈，弟弟叫做什么？弟弟叫做这个亚劳拿哈，亚劳拿，亚劳拿当时这个啊，大卫是花了50舍客勒跟亚劳拿买了一条牛， 买了牛哈、啊，然后大卫哈、啊、在历代之上，他是花了600个舍克勒跟这个阿尔南买了那块地，哈、啊，所以他们这两个哈、啊、是一起是一对什么一对兄弟哈、啊，然后到历代志第三章的时候哈、啊，历代志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他们建殿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哈、啊，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他到最后的时候哈、啊，他们两个人哈、啊、是一对兄弟，然后。神啊，这个大卫啊，这个就被上帝带领到那个地方哈、啊。那有一个故事哈、啊，我相信大家曾经听过哈、啊。那事实上，我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哈、啊，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啊，犹太人拉比的故事。你记不记得犹太人拉比？我想你一定听到哈、啊，就是有两兄弟哈、啊。那弟弟家里人少，哥哥家里人多，所以哥哥晚上哈、啊、就拿很多麦子哈、啊，然后到弟弟的田里面，然后把那个麦子。扛到晚上到弟弟的这个田里面，他认为说弟弟啊家里人少哈，然后他这个种的东西又不多，他必须要有东西可以吃哈，他就拿过去放在那边。然后弟弟他也想到说哥哥家里人多啊，相信要吃的应该是更多，虽然他种的很多，然后弟弟晚上又什么又扛着一些稻子哈或者大麦，然后扛。那到了那个什么哥哥的田里放，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说，哎，奇怪，我昨天不是送过去了吗？怎么今天还有呢？好，所以他们两兄弟就在那边纳闷了一阵子哈。这是这个犹太人的故事，也就是讲到这个阿尔南跟这个亚拉拿这两个人。好，有一天哈，他们两个晚上这个月亮亮的时候，他们哈啊，终于两个人哈就什么就扛着麦子就在田的中间，他们就会面了啊，他们两个就相拥而泣啊。所以这个故事我相信你一定听讲到的时候常常听牧师讲哈、啊，兄弟之爱啦，讲到这些事情哈、啊。事实上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哈、啊，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地方哈、啊，其实他们两兄弟是住在这个地方哈、啊，两兄弟住在那个地方，其实他们一个住在山的这一头，一个住在山的那一头啊，这个是。这个啊、拉比的故事哈，所以事实上哈，也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他们当时哈不是很远呐、啊，亚拉拉河场哈，其实这一边就是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也就是摩利亚山，然后另外一边其实就是各个他，其实都是在什么，都是在耶布斯，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他们那地方的人而已哈。那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到最后的时候啊，这个啊大卫哈、啊，把这块地哈、啊、变成他将来所罗门王建圣殿的地方，乃是什么？乃是一个兄弟之爱，乃是一个建一个圣殿在那个地方。所以整个撒母耳上或下，让我们学习到。大卫他的生命已经走在上帝的这个啊这个旨意当中，所以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哈，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第36节最后一句话啊，使徒行传13章36节他说什么？大卫遵行着神的旨意，他就睡着了啊，或者是说啊，大卫按着上帝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他就睡着了。我相信这就是大卫他在。撒母耳记最后让我们可以啊，让大卫的生平画下一个句点的，就是这句话。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经历了撒母耳上跟下，看到大卫的一生，能看到大卫的一生到他最后的时候，他还是有愚昧的事情发生，让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我们自己警醒，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还是会有愚昧的事情，但是最大的愚昧就是在我们自己里面的骄傲。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我们所学习的在撒母耳下或者撒母耳上整篇，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就要学习大卫能够合神心意。祝福我们，我们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